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或者是激励了你，使你的灵命成长了的话，我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呢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很感恩的是，我素琴知道听这个节目的很多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呢，不断的把这个节目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也因为你的介绍的缘故啊，很多的人都在听，不但是听空中辅导，也在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希望借助我们播出去的节目，你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一家店铺的话，你一定要进去逛一逛这家店铺所陈列的一些商品，你才知道这家店铺到底卖些什么东西。你如果是要想认识一只宠物的话，你应该了解它的习性跟喜恶。同样的，你要认识一本书的话，你就得谦卑的来看看作者是怎么说的。我们要认识一个朋友的话，你也得花时间跟这个朋友相处，你才知道这个朋友是一个怎样的人。无所不谈才比较能够肯定的说，我认识这个朋友，完全的了解他。同样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时候呢，你也要花心思来殷勤的来读圣经，来好好的听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自己祷告亲近神，默想神的话语，祷告亲近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对你所认识的这位神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的，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借着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能够全面的去认识这位主。我们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想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的缘故呢，我们也有不同层面的一些节目，不论是神的慈爱、恩典、智慧、公义，还有管教，都有很深刻的一些介绍，帮助听众朋友你能够对神，从内心到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吧，对神不单单是一大堆头脑上面的知识，而是真正在生命当中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素琴在这里也鼓励你啊，让你能够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在生命里面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相信你的信仰就会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越来越坚固的去依靠神，去仰望神，而且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的时候，你也不会灰心，你也不会离开神他这样的爱你。所以我素琴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紧紧的跟随神，每一天依靠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的栏目呢也是很丰富，有每周辅导教室。听完了这个辅导教室的内容之后呢，也希望你能够写信回应一下你在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功课。另外还有健康加油站，希望神借助这段时间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在当中好好的学习，也能够好好的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借着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不断的学习。今天早上呢，我素琴打开电邮的时候呢，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来信，他在电邮里面就说，听了空中辅导的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特别是之前我们讲到友谊的定义之后呢，学习到了很多跟朋友之间相处之道。他说，周师母，我一直认为跟朋友相处只要是真诚相待就可以，在朋友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手去帮助就可以了。真正的朋友是真的不能够去要计算很多，而是要懂得付出。他说以为很多的东西自己都在努力的在去做，但是不过我听了师母的友谊定义之后呢，才发现自己真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很少去自我检讨，都是随心而跟他们互动。看来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课程呢，我还是要好好的学习，让自己在基督里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为着这位刘听众朋友，感谢神啊，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课程之后呢，有些人会借助书信表达，也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呢就是听没有表达。那我素琴再次的要鼓励你，每一次我们在讲一个新的单元的时候呢，都有一些思考的题目，希望你好好的上课，然后呢把这些思考的题目能够写下来回应给我们。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一份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你的。是的，第八单元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呢，还是有四个题目。第一题呢，就是请你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请分享你对亲密关系的想法。第二题是如何建立亲密关系，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二题，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认为建立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三题，有什么东西会拦阻人建立亲密关系呢？有什么东西会拦阻我们建立亲密关系呢？第四题，就是建立扭曲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后果？建立扭曲的亲密关系有什么后果？这四个思考的题目呢，我们在网上呢，把它放在网上，能够上网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上网你就能够看到这些思考的题目了。是的，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亲密关系的一些特征，那当中呢，也提到建立亲密关系需要留意的十个重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这些重点是否有对你有帮助，是否又给你了一些提醒。或许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完全的掌握好这十个重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常常用心去留意，也要努力的去学习怎么样跟人建立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记得在第一堂课里面我们也讲过，人类一生下来呢，就需要有归属感，需要被人爱，被人认同跟肯定。人得到这一些从人而来的肯定的一些正面的关系的时候呢，人就会感受到那种安全的感觉。除了得到被人去爱，人也需要去爱别人。当爱与被爱的需要能够满足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亲密关系的建立。我们人在建立不同程度的友谊关系的时候，在层次上面，我们说比较浅的友谊呢，是很难建立亲密关系的。因为你的层次比较浅，所以呢，大家只是建立在那种平时打打招呼啊，点点头，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那亲密关系，你要想跟对方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双方彼此愿意有互动跟投入感，当中呢也包括了彼此要付代价，能够向对方很坦诚地表露自己的软弱。这样的时候，我相信经过时间 跟这个建立的过程，亲密关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亲密关系通常会在一些具备特殊人际的一个群体里面建立起来，那这些人群呢，就包括了你所喜欢的人。我们说你爱对方，比如说年轻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你爱你的女朋友或者是你爱你的男朋友，那比较就容易建立亲密关系。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庭。照理来说呢，人一出生就会接触到亲密的关系，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因为儿女是夫妻亲密关系的一个延续，所以按理来说呢，每一个人都需要建立亲密关系。不过我们也要去想一想，我们想建立亲密关系，但是是否能够建立亲密关系呢？我相信有的人很想，但是是不是能够建立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人是非常孤单的，他没有亲密的关系。甚至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人一生下来在这个家里面就应该有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破裂的家庭跟婚姻，这些都不能够让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呢，素琴在这一堂课里面呢，就会集中的跟大家一块儿在这里讨论不能建立亲密关系的原因到底有哪一些，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亲密关系的建立呢？从基督教的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罪呢就影响了人跟人之间的相交的关系。神他创造亚当跟夏娃，原来是可以很快乐的在神所设立的这个伊甸园里面生活，但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得罪了神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就看到了罪。在他们没有犯罪之前，罪没有影响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也不会有羞耻的感觉。只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开始害怕，开始逃避对方，同时呢，也逃避神。而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继承了我们祖先的罪性，所以我们也经常用一些方法跟面具来为自己遮掩，防备被人看到自己真实的面孔。那这种内在对自己的一种恐惧吧，不敢在人面前坦诚地表白自己，使自己要向别人隐藏起来，特别是对我们所爱的人，有的时候对神也是如此。这些呢都影响了我们不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什么是影响亲密关系建立的问题。第一点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亲密关系的绊脚石有哪一些。其实挺多的。第一呢，就是一个人当他害怕袒露自己，坦诚地表白自己，赤身露体地打开自己。一个人不敢赤身露体表白自己呢，就表示他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所以坦白地表白自己的软弱，也意味着容易受到伤害。要建立亲密的关系，需要学习向人坦诚，愿意向人敞开自己。但是人往往害怕把自己向人敞开，因为当自己的软弱被别人看出来的时候，别人就可能不再喜欢自己，以至于失去跟别人相爱的机会。向人坦白自己呢，也会让自己失去独立性，因为人为着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伤的缘故呢，就不愿意在人家面前袒露自己。就如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记得河北的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里面他这样说，那个时候的我不爱说话，虽然我是很活跃的一个分子，但有的时候呢也有不自信的时候。不爱说话呢，是因为是出于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第二呢，是因为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不知道自己应该讲一些什么，不能跟别人融洽的在一起， 不能够正常的交流下去，所以经常的遭到别人的误会。那个时候跟人交谈的时候呢，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别人看出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害怕别人看出自己的脆弱，看出自己的无知，因为会被他们看不起。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也表达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听众朋友，当人越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很难跟人保持一个好的友谊。因为不向人袒露自己，就好比用一个罩笼罩子一样把自己包起来，别人根本都没有办法去认识你。如果不认识你，那我想问一问，你又怎么能够跟对方交心，建立信任而有亲密的关系呢？所以亲密关系的绊脚石第一点，就是一个人他害怕袒露自己。第二呢，就是逃避敞开自己，因着害怕向别人表白自己的缘故，就越容易出现逃避敞开自己的情况。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说当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的时候呢，也不想把过去的失败向人表白的时候，就会出现逃避参与人群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约你跟你见面跟你交流，也会想出不同的理由来推卸这些约会。我相信有一些人因为个性的缘故吧，或者是自己没有自信的缘故，当别人约你要跟你一起吃饭，或者是大家要聚一聚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找很多很多的借口来推掉跟别人相约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在第二课里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我们总是把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位置上，用这个呢来做一个借口来推掉跟朋友之间的交往。就算是勉强的参与在人群当中，也可能你是那一个不太愿意讲话，一直保持沉默的那一个人。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常常逃避敞开自我，同时也让人难以接近你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手头上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在这封来信当中呢，也分享了跟人建立朋友关系方面的困难。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周师母，你说爱情是建立在友情的基础之上，可是我呢从小就没有真正的朋友，更何况是一个女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自闭内向的性格。看着班上那些同学有说有笑，我总是觉得我是一个多余的可有可无的人，并且在外打工，社会上的人比较复杂，这个呢更让我不敢跟人来往。其实我也很想交朋友，但是却因为害怕的缘故呢不敢跟人来往。是的，正如您所说的，我是一个孤单内向的人，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很多的烦恼跟困惑需要找人倾诉，找朋友，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于是我只有压在心里。现在我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向我讲话，我只能够向你来写这一封信。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讲的，他在外面打工，外面的社会很复杂，这个呢让他感到更不敢跟人来往。相信这位听众朋友他采取的逃避敞开自我的方式呢，他害怕跟人来往，但是呢他又羡慕别人能够有朋友有说有笑的，但自己呢却非常的害怕，自己呢又非常想拥有朋友，所以他是活在一个矛盾当中。听众朋友，在跟人建立亲密关系方面，我们必须要学习突破自己内向而封闭的性格，愿意尝试向人敞开自我， 这个呢非常重要，而且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哪怕接触和敞开的过程是缓慢的，甚至敞开可能那个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这里鼓励你努力的这样去放胆的去靠着神的恩典来打开自己，让自己能够先走出这一步。相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跟人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了。第三方面我们要谈的就是不愿意在关系上付出更为深。要知道建立关系是需要时间跟过程，不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建立起来。除了付出时间，人也需要付出代价。意思就是说为着交往的关系愿意花心思去维持跟做改善。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讲过亲密关系的重要的元素，其中一个元素呢就是饶恕。饶恕包括说放弃别人赏还所欠的债务。有人很喜欢用计算的方式来跟人交往，就是必须要从人的身上呢得到利益，自己才觉得开心。也有的人呢喜欢斤斤计较，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能够赚取或是得到利益的话就不跟人来往。那这样的人呢是很难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亲密的关系里面人有需要为朋友付出，付出可能包括了时间、金钱还有你的力量。听众朋友，是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友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不但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家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改善、不断的去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他的话在你心间，他的道在我脚前，他的光照耀你路程，他的生命永在我的心里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若是没有他我判若两人，他的双手搀扶着你我们生显得那么灿烂，他的双手搀扶着你我们生命显得那么灿烂，
他是我们亲密的朋友，若是没有他我判若两人，他的双手搀扶着你我们生命显得那么灿烂。
想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拦阻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害怕袒露自己，第二呢就是逃避敞开自我，第三呢就是不愿意在关系上面付出跟维生，第四呢就是避免冒险。什么叫做避免冒险呢？我们知道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一出生接触最多的就是来自自己的父母，父母给孩子什么讯息，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且呢，这些呢都直接的影响跟构成孩子成长后的性格。如果孩子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是正面积极的讯息的话，他长大以后呢，很大的机会就能够成为一个有安全感、有自信心的人。相反的，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讯息，就很容易让他成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甚至会成为一个自卑的人。在我们所接触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不少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的培育跟鼓励，甚至呢只有挑剔跟责备，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负面的讯息。孩子成长与负面的讯息多的家庭呢，个人的行为很自然的就会受到影响，性格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封闭，或者是内向，或者是自卑，而且也缺乏安全感。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不爱跟人接触，也害怕冒险。要知道跟人交往成为朋友不一定能够被对方接纳，甚至会遭受到别人的拒绝，所以他就开始有那种恐惧感，不愿意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听众朋友，可能你会问什么是负面的一些信息。下面这些话呢，我想听众朋友你从当中听的时候你就明白。作为一个妈妈，我们做母亲的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这个孩子真的不听话，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妈妈讲这句话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个后果多么的重要。根据专家的意见呢，我们知道年幼的孩子可能他小，对人的情绪的认识有限，但是这个小小的孩子呢，往往通过人的脸部的表情动作去认知别人的情绪。如果妈妈常常跟孩子说妈妈不要你了，并且会假装离开的话，孩子就会把妈妈不要自己、离开自己当成真的事实。这些假装遗弃孩子的教导的方式，对孩子的心灵、他的心理的发展有很大很大的伤害，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所以我素琴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母亲们，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讲一些负面的话语。这是第四点拦阻我们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因素。第五呢，就是忘不了过去的被拒绝的那种感受。前面我们讲到孩子从小从父母那里经常接受一些负面的讯息的时候呢，或者是遭到一些拒绝的话，他们长大以后呢也会很容易去拒绝别人，因为从小的经验就是被拒绝，或许从没试过被接受的感觉，他可能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从来都没有尝试过被别人鼓励啊、接纳这样的感觉，以至于他长大以后呢，他是不懂得怎么样去接受别人，他是常常以拒绝来回应别人。因为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在家里面他这样的受到这些影响，长大以后出外跟人接触的时候，他就会带着被拒绝的这样的经历进入交友跟恋爱的情况，同样的他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遭受到一些挫败的这样的经历。也有些人呢，因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导致不愿意再跟人交往，也不愿意再谈恋爱，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接触过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处境。不能忘记过去被拒绝的人，他们长大以后呢，不容易去接纳别人，交朋友固然也是很重要，交朋友固然也是很困难， 但是更严重的就是连自己也不接纳自己。自我拒绝的人，他们生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不但是没有朋友，就连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值得被人爱。这样的人是自卑，是很难跟人来往，甚至自己也讨厌自己。那以上这五点呢，都是拦阻我们去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些原因。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存在呢？如果你听到这里，发觉，哎，刚才所讲的真的有这些问题，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素琴要鼓励你，鼓励你拿起勇气来，好好的去面对，尝试在有问题的地方，靠着神的恩典去改善。我相信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去依靠神，仰望神，借着他的恩典跟能力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的困扰的时候呢，我们的神他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很多人说不能够改，甚至自己是一个不敢跟人来往的人，但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的时候，看见整个人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18节这两节的经文也送给收音机旁边的你。这两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有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听众朋友，上面所提到的这五点是亲密关系的绊脚石。除此之外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根本的原因。什么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人对亲密关系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有些人对亲密关系有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有些人总觉得不能够冒险去表白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挫败，因为人认为让别人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自己就怕会遭受到拒绝。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那位听众朋友他讲到他心里面的话，他说他那个时候跟人交谈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别人看出自己内心的世界，害怕别人看出自己的脆弱，看出自己的无知，因为会被他们看不起。我们人呢，总是觉得向人坦白表白自己，自己就会失去保障，安全感可能也就没有了。但是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在这里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你如果是戴着面具跟人建立关系的话，可能你是真正没有安全感，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方不能够认识你，对方对你一点都不了解的时候，你想想看，有谁会跟一个自己不信任、不太熟悉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呢？我们要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就是认识神对人的爱跟接纳。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也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细节最隐秘的部分我们的神他都知道，甚至我们一些隐而未显的过错，我们的神都一一的知道。神他不单是知道，他更用无条件的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接纳我们。 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是最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们可以对神放胆的、赤身露体的把自己的软弱告诉神，好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能够成长。当我们愿意对神坦诚的把自己的软弱都能够告诉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接纳跟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习放胆的对人坦诚，跟人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没有完全。听众朋友，特别是在教会爱的群体当中，我在这里要鼓励你尝试去实践你今天所学到的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学习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肢体建立彼此分担、彼此分享的属灵生活，这是神看为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患难当中，有亲密的肢体可以跟你一块儿去面对跟担当一些重担，在你快乐的时候，也有亲密的肢体跟你一块儿分享你的喜乐。另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检讨，重新建立跟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家人是我们每天必须接触的人，甚至家人跟我们更是有血缘关系。我们又岂能害怕跟家人坦诚地表白自己的软弱呢？当我们在学习或者是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我们都可以尝试跟家人坦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让一家人能够共同地来面对，一块儿来寻找解决的方法。听众朋友，如果你跟家人的关系不亲密，我也鼓励你好好的琢磨琢磨，去反省一下，找出那个原因在哪里，并且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跟家人修补这个关系。今天的课程呢又到了尾声，听完今天的课程，我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自己跟你教会的朋友、自己跟家人、跟同学的关系，你们的关系是否建立的亲密、建立的真诚。可能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上面的建立，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些亲密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圈子里面缺乏亲密的朋友的时候，试试看把今天所学的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打开自己的心门，努力的跟你周围的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把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感受写信跟我分享，让我能够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也借助你的分享可以激励其他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神的爱当中一块儿的成长。
有人说人生本来充满着味道，有说人生苦尽就会甘来，人生如戏一道菜，但愿平淡。人与人相处本来充满着味道，却是苦涩的味道甜美，人生如戏一道菜，但愿简单。人生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究竟甜味
的滋味，是何等的滋味，有谁能开我心扉，叫我勇敢地去面对。
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工作非常的忙碌，有很多的人都缺乏运动，因此就影响了健康，容易患上慢性的疾病，例如是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和肥胖等等。上一次我们为你介绍了六项简单的养生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头部，而现在将会为你介绍另外六项，从肩膀到脚尖，常常做会对你的身心都有益处。邀请收音机旁边的你可以跟着一起来做。第一是轻轻地转动颈部，耸肩。在我们的肩颈部有脊椎，还有许多通往头部的重要血管，当你常常转动颈部，耸耸肩膀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你的肌肉能够舒筋活络。当你年老的时候，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第二，干擦，也就是用手掌或者是干毛巾在脸部、胳膊等等裸露的地方摩擦几次，这样可以帮助皮表循环，皮肤润泽。第三，拍肩膀，你可以用左手拍右肩，用右手来拍左边的肩膀，两者交替，也可以用手掌自然交替地拍腿。第四，弯腰，右手顺着弯腰的姿势向左脚尖伸展起身，然后换左手向右脚尖伸展，轮流数次。第五，握拳，请你把双手紧握，然后数几秒放松，反复数次。这个动作你可以站着做，也可以坐着做。除了以上的养生运动，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寻找运动的机会，比如说多走路，在饭后的时候可以散散步，或者步行到近距离的地方。第二，你可以多走楼梯，少乘电梯。第三，在家里尽可能地减少遥远控制器的使用。第四，多做家务，比如是抹窗、扫地、吸尘，或者是洗衣服等等。第五，可以多选择一些动态的休闲活动，例如是逛街、跳舞、散步、园艺等等。在假日的时候，最好能够跟家里人一起参加远足、踩脚踏车、郊外旅行、做更多的户外活动等等， 这样既可以强健身体，更可以增进家人的感情。最后一点，尽可能的减少单独枯坐的消闲方式，例如织毛巾、看电视、打游戏机等等。只要我们主动地在生活当中寻找运动的机会，我们就更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明月挂天边，圆又圆，
思念连成线，悬又悬啊。
哎呀，你怎么愁眉苦恼的？过节也不能回家吗？
哎，中秋佳节倍思亲，月亮代表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手旁。
哎呀，你就别再念诗了，快打个电话回家吧。
女儿，过节回来嘛。
妈，我好想你啊。
是我儿子，工作很辛苦吧。
中秋佳节，鼓励您向家人表达关心。
空中辅导祝你中秋节快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忙碌之余，也有面对着不同的压力，例如夫妻相处、亲子教育、金钱管理等等。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呢？压力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呢？湖南长沙最近有一个主题公园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减压节，里面提供了不同的场景和工具，让平常压力很大而且生活忙碌的上班族可以在这里松一口气。你知道这个主题公园用了什么方法帮民众减压吗？就是建造了一座减压城堡。这座减压城堡有五层高，共有七个密室，里面有办公室、大喇叭、大床和人形吹气娃娃。参加的民众可以在这座城堡里疯狂一下，例如你可以在办公室大肆破坏，打碎里面的电脑、电话，撕毁里面的文件、纸张。女士们还可以对着大喇叭尖叫，将平常的闷气和愤愤不平的情绪发泄出来。放满枕头的大床，相信也是女士们的最爱，在上面来一个枕头大战，用尽全力丢枕头，或者用来打倒对方，出一身汗，让不好的情绪通通走出来。还有一个人形的吹气娃娃扮成的老板，那些经常被老板骂的上班族可以戴上拳击手套打倒这个吹气娃娃，就像打倒现实生活中的老板一样。除了体力劳动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理性的方法。主题公园也提供了专业的心理辅导，让那些面对繁重压力的民众可以接受心理治疗，在各方面得着释放和医治。为什么这个主题公园会建造一座减压城堡呢？主办单位说，他们留意到城市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平常工作和学习已经让大家喘不过气来，甚至感到精神衰弱，但是没有舒缓的渠道，所以就举办了减压节的活动，让大家的身心灵都可以轻松一下。
听完这个活动的介绍，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到这个减压城堡里逛一下，舒缓自己的精神压力呢？或者你听完之后会觉得很好笑，甚至觉得很无聊，心里想，这样做真的可以减压吗？这个活动的确没有必定可以减压的保证，不过有一个方法必定可以卸除你的重担，就是投靠我们在天上的父。诗篇81篇6到7节这样说，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主耶稣希望我们背起他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不是在世上劳累所得到的重担。而且主耶稣应允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带着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和顺服的心，跟从主耶稣的脚踪，不要过分担忧生活的需要，更不要被工作的压力打倒，反而要靠主胜过各种的试炼，以投靠主耶稣的方式来舒缓压力，这比其他减压的方法更适合。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天天都活得轻松，不被重压所缠绕，靠主欢喜快乐地过每一天。今天的点亮身边人与您分享到这儿，下周见，愿神赐福您。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坟墓让人想起死亡，给人哀伤肃穆的感觉。不过世界上有一个坟墓却给人坚定的盼望，那就是埋葬耶稣的空坟墓。请听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1到10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在前一章，我们透过兵丁和群众的见证，知道耶稣确实死了。而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透过玛利亚还有门徒的见证，知道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首先，玛利亚在大清早 到坟墓那里，却发现坟墓入口的石门被挪开了，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于是马上把消息告诉彼得和另一位门徒，他们奋力地跑到坟墓那里，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经文里面，作者记下了意想不到的细节，那些用来包裹尸体的细麻布被卷着放在一处，场面其实并不混乱，反而像是一件有计划去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是有人偷了耶稣的尸体，那些布肯定也会不见了，又或者是散落到地上面。但现在虽然尸体不见了，布却没有被搞乱。看到这些，那个门徒就相信耶稣复活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明白圣经和神学的逻辑如何使复活无可避免。保罗说，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保罗他一语道破了耶稣复活的真意。耶稣复活赐给我们盼望，叫我们不单追求地上的享受。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是只为了吃吃喝喝呢？既然耶稣复活了，那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改变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的信也是枉然。空坟墓证明了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重要根基。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良友电台与你
舍己爱心正主恩。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